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先请继续收听有关高志胜律师近况的报道。在前两周节目里报道了高志胜律师得到口头通知，由他出任主任的北京胜志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一年的消息。高志胜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他利用书面决定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继续工作的情况。11月14号，高志胜律师再次接受我的采访，谈他的助手温海波律师前往广州沙湾看守所会见因为太石村事件被捕还在狱中的北京胜志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郭飞雄先生的情况。高志胜律师是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在上周节目里，我问高志胜律师，郭飞雄案件本身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再次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他们的回复将在7日之内见分晓。
7天之后，我向高志胜律师询问结果。
他们现在是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取保候审的申请。
郭飞雄这一方，辩护人这一方有什么反应呢？
在对中国这种诉讼程序当中，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郭飞雄这样案件，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公安的侦查阶段，辩护人没有辩护职能，他的称谓都不叫辩护律师，叫法律援助律师、法律帮助律师，就是说你只能给他做一些咨询性的工作，以及他要是有一些什么申诉控告啊，这些工作可以做，你还不能调查也不能取证，就是说辩护工作你都不能做。这可能是全球比较奇特的一个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中国就是这样。
一个多月前的10月18号，高志胜律师发表了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其中列举了当局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并呼吁停止迫害。11月22号，高志胜律师发表了致胡锦涛、温家宝的第二封公开信。11月23号，刚刚从新疆回到北京3天的高志胜律师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先谈了写这封信的一些背景情况。
因为最近我们全家的这种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我的公开信发表是10月18号，
第一次的致胡温的公开信。
19号我们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到20号开始我夫人发现就有人开始跟踪我们孩子上学，但是到11月15号之前对我们的跟踪基本上是秘密跟踪，到11月15号就开始干脆就公开，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和我家门口各守了3个人，就等于开始贴身跟踪我们。这些情况到19号，也就是不时来华访问的开始，就是彻底的恶化，我们家里面电话被掐断。20号我回到北京以后，从机场开始就有人盯着，回到家里以后，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一些朋友来中国来访问，我呢就出于礼节性的去看看他们，结果呢在路上大概有5-6辆车持续的在跟踪着我。在二环的路上，因为当时我的时速在80码，因为它限速最高是80码，在路上就是用车来挤我，我的车也被查伤了，2次故意突然出现在我前面，就非常危险。当时洛瓦克先生派来接我的代表啊，吓得都把眼睛都捂上。联合国官员然后让我把车停了，他们对我的车拍了照。到了这些联合国官员的下榻酒店里面以后一起吃饭，到了饭堂以后，由于这些特务便衣呢贴身跟着我们，我们的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最后合影照相。由于这些特务便衣他是贴身跟踪着你，可能照相把他们给照进去了。接下来他们暴跳狂喊，那种跋扈和难以自制的表现，几乎整个楼层的人都围着看我们。他们说联合国的官员照相的时候把他们照进去，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而事实上他们在干着最严重侵犯人权的肮脏勾当。最终硬逼着这些人权官员把和我们合影的照片当着他们面删掉。这些人权观察官员反复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一直摇头，最后就草草的赶快买单就不吃了，就走掉了。结果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 就贴身跟着你，费尽周折换了几个层的电梯才把他们给甩开。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我的夫人担心的不行，通过窗户一看，最起码比平时多了20多辆车。我的院子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说找不到车位的情况，整个车位全部被他们占领，他们在大门外面给我留了个位置。我把车停到那个位置以后，我夫人从窗户上看，我刚离开车，他们哗的一下去了8-9个人，就围着我的空车折腾了有1个多小时。
在做什么呢？
现在咱们不清楚，但是通过昨天早晨的一些异象啊，我们感觉到他可能在我车上装了定位系统。为什么呢？昨天早晨我去送孩子的时候，我是无意中把他们给甩掉了。由于时间紧张，我直接从孩子学校就到海淀区法院去开庭。结果我刚到海淀区法院停一会儿，我在车上看案卷，过了一会儿前后左右他们的车就到了。这没有卫星定位系统是不会达到这种效果的。
日前互联网上发表了高志胜夫人耿和写于11月16号的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声明。高志胜律师说，
退党是实在逼得没有了办法，我们始终在持续的批判中国的野蛮公权力对无辜人民的伤害问题，但是我始终希望维系在一种斗而不破的这么一种局面，我们就是忍辱负重往前走，为了持续的做事，让这一次这个针对我们全家的这种监控让我们实在忍无可忍。
您的太太她公开表明要退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声明呢在网络上刊出之后，她是不是就这件事情接受过采访？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对方长时间没有声音，然后高律师说，
我太太进来跟我说的，她说现在楼下又来了一辆公安车，下来十几个人。
他们进来了吗？
现在还没有说要进来。
如果要进来的话您别挂断电话。
现在就在我的楼下，就我在二楼，就在我的门口。
在这种时候您愿意我结束采访，还是说我们就这样进行下去看一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结束采访吧，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北京时间11月23号晚上11点多钟，采访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第二天晚上，我向高志胜先生询问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他们飞一个大陆专门用于抓人的那种警车停到我们楼下，下来十几个警察在那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要大规模抓人的这种架势。我跟您说个心里话，我夫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她昨天晚上她才给我说了个心里话，她已经是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她紧张的把这些过程来给我讲，我是有些生气，我就跟她讲，我每天在卧室里面看书等写东西的时候，我的眼睛当中就是书里面的东西，他这些张牙舞爪对我任何价值都没有，但是由于你是不停地盯着他，实际上使他这种张牙舞爪恐吓的价值就延伸了，通过你来延伸，因为他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从他身边给抓走，他就是这种心态。
他有没有可能接受我的采访，把这个心情谈一谈？
可以接受，因为我跟你讲，今天我心情非常的伤感，现在我们又好起来了，因为我不愿意这场看不到尽头的这种迫害，害怕把他这个精神心灵给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让他出去待一段时间。我们商量好的，我的夫人今天本来是准备走离开北京，火车票买好就快上火车的时候让我给接住了。他走了以后，我和我女儿回到家以后，我们是非常的伤感，最后我们又让他回来了，票退掉了，退掉了扣了我们20%的手续费。
你们的心情也都是很矛盾。
我不想让他走，因为他走了以后呢，反而我心里面本来是没有多少担心的，反而更担心了。
那您的女儿她是什么态度呢？
我女儿肯定是感觉到她爸爸不安全。
高志胜先生的女儿今年12岁，
她从来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跟别人出来给我打过电话，孩子今天给我打了2次电，她以开玩笑的口吻直接就叫住我的外号，说你还安全吗？就证明孩子心里面感觉到她爸爸是不安全。放学的时候孩子一见我的面就说，爸爸我花了很长时间给你做了一个护身符。我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觉得孩子心里面过早的就承受了一些不该他承受的东西。
我请高志胜律师的太太耿和谈谈他的心情。
我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0月20号公开信发了以后呢，高军说可能现在不太安全，你不妨把孩子接送一下吧。在这之前我们孩子他自己上学，哎，我把孩子送到车站呢，果真有一个人看着我们孩子，看着我来回打电话啊。我索性呢，我就上车了，把孩子送到学校。从那以后呢，我就每天接送孩子。到了11月15号，我一下班，我往电梯那拐，我着急，我就赶快就走那个走人行道。我一走，我跟一个男的撞上了，对面的男的很惊慌。我突然想，哟，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待着呢？因为我着急的要回来做饭，因为高律师还到乌鲁木齐出差。
就是这次到新疆乌鲁木齐出差。
做完饭以后呢，我说高，你赶紧回家吃饭呀！我说你全没有上飞机，他说有人跟踪我。哎呦，我说高，我说我大意了，我今天一下班就是我跟他给撞上了。我们还相互看了几秒钟。我呢没办法，他的机票都在家里面，我就把他的机票背上，给他装了点钱，我就赶紧让人开着我们家的车，把他半路上给他赶紧送到机场上去了。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影响上飞机，咱们不害怕跟踪，但是咱们一影响了上飞机，那不就是咱们还有案子要开庭吗？在那以后呢，我们家那个房头呀就停了一辆红色的车，里面就坐的有人。到了第三天，高顺他回来，哎呦，他一下车，唰，红车里面出来两三个人，旁边有个白车出来两三个人，就高律师就吃完饭，高律师又出去了，一下有三四辆车全部都跟着他。我们家房子的东头吧是停了两三辆车，西头嘛也有车，背后面有三辆车，我们家前面呢就几乎有三四个便衣警察在流动着走。到了12点呢，就索性就把军大衣穿上了，像那种全副武装的劲儿。快12点了，我给高晨打个电话，我说高晨你别回来了，我家里真的气氛太紧张了。嗨，最后他还是12点多钟回来了，一进去了没有停车位，他开始往后倒车了。到了东头呢，正好跟他们三四辆便衣警察车在一起，可好，高晨一回来，这个男的唰就藏在我们楼的对面了。高志生一上来，三四个人就把那车就给围住了。到了2点来钟的时候吧，就听了有三四个人又过去了，又围着那车转。最后一次就是4点多钟，快5点的时候，又过来三个穿皮夹克的人，又围着车看。昨天晚上应该有12点多钟的时候，一个白色警车写了个公安过来了，那个白车一般就是抓人的车。
高志胜律师那时候正在接受我的采访，您知道吗？
对对对，您接下来采访的时候我就进去了，高声我说外面有警车。后面我一看下来了7、8个人就来指挥，我几乎就晚上没睡觉，我老趴在窗户上看，我不由我自己。
高律师他怎么说？
他说人家就是来吓唬你的呢，你就是配合的这么好，你就光在下面那个看看看。他说你看看他，你这么精神受不了，要不然你就回老家吧。我说行，我都把票今天就买了，我就是今天就我都走了，都走到火车站了。他没给我打电话说的突然不跟他了，有好消息，又把票给退了又回来。
高律师说有好消息，那些跟踪的人不跟他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门口我们家的车没了，我是7点半进的家嘛，我一看还真就没了。
您在前些时候发表了一个退党声明，您心里是怎么想？
我就觉得我们家高生究竟是做好事，他对那种好人的那种善呀，一直无私的帮助人，一直常年的做好事，哎，到了最后他这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一家人，还这么个监视，好像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就觉得挺生气的。啊，我在那退党，他那天写的第二封给胡文的公开信，因为是我打出来的，他说你回来的时候多复印几个，给那些楼下的便衣没人发，我不敢发，我就噔噔噔噔跑上来了。他说你发了没有？我说我不敢发。他一生气，这有什么？那他就下去发去了，发了以后还给周围邻居的人一发，把那些警察吓得全缩在车里不敢出来了。反正你怕谁？是他们做错了，是他们怕咱们。你在那一天紧张什么？
我请高志胜律师把他给胡锦涛、温家宝的第二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
这公开信里面我问了他们6个问题：你们是否如实告诉了这些整天盯着我的年轻便衣高志胜是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欺骗这些年轻人？你们有没有如实告诉这一群年轻的便衣，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违反中国宪法，违反中国的基本法律，是非法的？你们有没有告诉这群年轻的便衣，你们对一个无辜的公民实施这种手段是最为肮脏和不道德的？你们有没有如实地告诉那些守在我家门口夜里冻得浑身发抖的那一群无辜的便衣，你们这样的手段恐吓、威胁和限制我全家人的人身自由，是当今人世间对于政府行为中最不光彩的 恶举。你们有没有告诉过这些年轻人贴身跟踪24小时盯着我全家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能给国家带来什么？你们有没有告诉这群年轻的便衣，这种做法也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里面是最为不耻的行为？同时我也向胡文陈述了10月20日到11月22日止他们对我全家这种非法跟踪的这种状态，直到今天下午5点钟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一切被滕彪博士亲眼目睹。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滕彪先生讲述11月24号当天发生的事情。
这样，我和许志勇还有高志胜去范亚峰家里，今天是感恩节，范亚峰博士为他做这个绝志祷告。
为高志胜先生？
为高志胜，就是高志胜从今天正式做这个绝志祷告，要准备成为基督徒。
高志胜先生说，
就是为这个事去的。
我们从范亚峰家里出来，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有3辆车跟着他，有一辆是天津的车牌，还有另外2辆就没有车牌号。在北京没有车牌号一般是警察可以拦住，但是他们在街上从始到终一直跟着我们，没有任何人拦他们，他们这个跟踪的这些车辆没有任何隐晦，一直贴着我们很紧。在三环辅路上走的时候，突然车被挂天津车牌的那辆车给撞了一下，高志胜赶紧停车，那些人恶意的在追尾制造麻烦来挑衅他，然后跟高志胜就下了车，那个司机也站在那特别阴险，因为高律师要接孩子，我们怕耽误时间就什么都没有跟他说，他们也明知道我们要去接那个高律师的孩子，就一直跟到这个学校，回到他家总共今天就看到有10多辆车来监视他。高律师送我回家到那个公共汽车的站牌，在这个过程那个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后来又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一直尾随我们两个，随时的在用戴耳机的对讲机随时的和不知道什么人联络。
高志胜律师说，
今天下午6点钟以后撤的。
在本周节目最后一次重播前，警察和车辆重又回来把守在高志胜的家和办公室门前。高志胜先生的太太耿和说，
今天是29号，他们可能失踪了4天，8点10分左右警察便衣又来了，办公室前后也有车，可能有个8-9辆，人是绝对不会低于10个人。